11月26日，万科多只债券突然发生断崖式下跌，23万科01、21万科06跌超20%，盘中临时停牌；21万科04更是跌超30%，盘中第二次临时停牌。然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债券暴跌的时候，万科股票的表现却比较克制。其中，没有涨跌板限制的港股万科企业下跌6.28%，而 A 股上市的万科 A 也仅下跌2.48%。相对债券的暴跌来说，股价似乎只是意思了下，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更令人奇怪的是，这场做空的始作俑者，竟然是来自美国信贷情报和数据提供商 Octus 的小作文。据 Octus 报道，中国中央政府已向深圳市政府发出初步指示，考虑以市场化方式处理万科的债务问题。在中国债务压力期的语境下，市场化方式往往意味着债务重组，即企业与债权人协商，通过展期、降息甚至消债等方式缓解偿债压力，这并不是什么新词。例如2024年3月，住建部部长倪虹就曾公开表示，对严重资不抵债的房企将采取市场化方式，必要时通过破产或债务重组解决问题。如果传闻为真，意味着万科未来很可能会没了大股东支持，要靠自己解决问题。而到了11月26日晚，很多人最终等来了最不愿意看到的消息：万科对最近一期到期的债券突然发布持有人会议公告。根据公告内容，为稳妥推进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工作，特召开持有人会议，对本期债券展期相关事项进行审议。所以，万科的大结局可能就是展期，而房地产债券的展期基本就是违约。尽管11月26日万科的债券出现大跌，但是从日内分时线来看，13点以后22万科04还是有抄底资金的，从55块左右一路买入，最终收于69.987元。而在11月26日晚的展期公告之后，意味着这些抄底的资金将全部被埋。之所以有抄底资金，主要是一则消息：深圳已经向更高层提交万科纾困方案，包括由国有企业收购资产，以及在必要时进行银行贷款重组等方案。而在一周前，万科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上，大股东深铁集团的黄立平首次以董事长身份坐镇主持。当时黄立平特别表示，作为大股东，深铁将与各方一起不懈努力，帮助万科有序化解风险。这就像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所以，市场此前的预期是，万科2025年到期的两期中票大概率会兑付，2026年到期的债券可能才会有兑付风险。但是万科决定不把悬念留给2026年，在2025年就将全部答案揭晓。这也说明此前以市场化方向处理万科债务问题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万科近年来的各种相关传言从没有断过。2025年以来，有关万科重组的消息不绝于耳，但是没有一次实锤。从存量债券来看，万科存量债券其实并不多。据公开资料统计，目前万科存续境内债券16只，规模达217.98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为157.53亿元。美元债方面，存续2只，规模13亿美元。但比较严峻的其实是现金流，截至三季度末，万科账上货币资金仅656.77亿元，而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高达1513.86亿元，现金远不足以覆盖短债。前三季度，公司权益净亏损280.2亿元，房地产开发业务税后毛利率为-10.5%，盈利能力急剧恶化。而深铁的支持可能是投资者唯一的赌注。截至目前，深铁已累计提供308亿元股东借款，利率优于市场水平。本轮万科债务出现以来，深圳市和深铁集团可谓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是万科公开市场债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实质性违约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说，如果没有深圳地铁持续的资金救助，万科很难活到今天。但是这种救助并不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而且深铁自己也非常的压力山大。2024年，深铁净亏损334.6亿元，主要源于对万科的投资损失，而他自己还有17条地铁线路等重大工程在建，这都需要资金投入。这种情况下，深铁的支持到底能撑多久？ 前段时间，在临时股东大会上，万科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就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订立框架协议的议案。根据协议，2025年初至2025年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万科拟向深铁申请不超过220亿元的借款额度，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本息以及经深铁同意的指定借款利息。但据方正证券测算，此前框架内的借款主要用于165.22亿元债券本息的偿付，后续剩余的额度拟用于本息86.81亿元债券的偿付，缺口仍有63.91亿元。简单说就是输血已经追不上失血的速度，这也是万科债券此次出现调整的另一个原因。虽然万科的债券大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万科曾经有过数轮大跌，最后都被证明是报复机会，但这次很可能除外。投资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上一次得到财富，这一次也许会得到教训。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万科大跌翻倍的时间线。2024年12月份，万科债券持续大跌，其中20万科04价格从93左右下跌到83左右，行权收益率已经超过50%。21万科04的价格也下跌到65左右，行权收益率也在38%左右。万科其他境内的债券也调整明显，到期美元债也出现大幅下跌。到了2025年1月17日，万科出现股债双杀，美元债跌至记录新低，境内交易所债券方面已经出现竞价低于40的成交，银行间债券也是各期限的万科银行间中票均有所下跌。很多投资者认为，对于大部分债券来说，竞价50或者说收益率100%是一个分水岭，一旦竞价跌破50，想要再次回升到投资级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金地那种一度跌破30最后完成兑付的，毕竟是极其罕见的小概率事件，而投资不能依赖小概率事件。但万科却没有让投资者失望。2025年1月27日，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万科连发4条公告，涉及年报预告、高管变更、项目转让等内容。市场更关注的是万科是不是已经完成向纯国企的转变。如果万科成为纯正的国企，那么未来深圳国资对于万科的支持力度将超出市场预期。从管理层变动来看，郁亮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祝久盛申请辞去首席执行官等职务。2025年2月，完成管理层换血的万科债券价格继续迎来上涨，不到10个交易日，22万科07完成竞价，从最低点43.1到翻倍的壮举。但这一次万科很可能不会再给投资者惊喜了。在此之前，市场一直认为当前活下来的房地产企业债务应该能撑下来，但万科说明房地产企业这轮寒风还在继续吹，房地产市场远远没有到春天。另外，今天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1月26日下午，香港大埔鸿福苑发生火灾，8栋楼一起烧了起来，从现场画面看如同世界末日。根据最新消息，目前火情已经基本受控，但遗憾的是，火灾造成至少36人遇难，279人失联。我们平时看到城市高楼火灾，通常都是发生在一栋楼的，但这次怎么会蔓延到整个小区的呢？因为这个小区是老小区，有40多年的楼龄，老小区的楼间距很小，而最近刚好又在做外墙翻新。更关键的是，香港的建筑业至今仍然在使用竹子当脚手架。竹子脚手架的优点是轻便、耐腐蚀、成本低，但有个致命缺点，就是容易起火。从上图可以看到，每一栋楼的外部都搭满了竹子脚手架，还有一层网。再加上冬天天干物燥，风又特别大，这就像火烧赤壁的战船一样，干柴已经搭好，就等一点火星了。而这个火星，网传有人拍到工人在棚架内吸烟，一触起火，再加上到处都是干柴，风一吹，可不就整个小区都起火了吗？所以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到底是吸烟还是竹子脚手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还在使用竹子脚手架，特别是高楼大厦一样也在用。虽然香港政府也在推行使用钢管脚手架，但有很多竹棚工人还有这个产业的利益方都在宣传竹子环保，所以竹子脚手架一直难以取缔，甚至还想让竹脚手架申请文化遗产。这就像汽车替代马车一样， 马车夫不愿意就此被淘汰，还在抱团与大势抗争。内地都没用了，香港却一直在用。纵使竹子脚手架有再多优点，只要有容易起火的这一个缺点，其实就应该逐步被淘汰了。可怜那些住户，有的人惨死大火，有的人失去亲人，有的全家都没了。当初交钱翻新外墙，没想到全没了。根据公开信息，烧起来的八栋楼大都是32层，估算高度约80至100米。而住在高层小区最大的危险其实就是火灾。国内最高的消防云梯才101米，按每层3米算，大概能到32层。而普通城市用的云梯一般53米，只能到17层。所以小城市买房最好别超过17层，大城市尽量别超过32层。要是50层以上的楼出事，基本只能靠自救或者听天由命了。这也给提了一个醒，内地这些年也在到处修高楼，再过一些年，很多楼房估计也要翻新了。内地的很多小区，有的楼间距其实也很小，甚至消防设施只是一个摆设。除了火灾隐患，未来超高层建筑一旦步入老化期，各种问题也会非常明显。比如电梯老坏、水管漏水、墙皮脱落，以后维修费用也高，尤其是刚需小区，换电梯都得几万一部，容易扯皮。总而言之，未来这些超高楼层可能会越来越不受欢迎，甚至大多都会变成贫民窟。